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看到林嘉南老弟兄回到我们的当中。林叔你在哪里？林叔在这里哈。我们欢迎你，特别欢迎你哈。朱阿姨一起回到我们当中。前久大家知道我们有为林叔他们祷告很久。前久那个林叔受伤哈，多处的骨折、面部、手部。今天很高兴他又坐在我们的当中，感谢神的保守和引领哈。欢迎你回到我们的当中。在这分享信息之前呢，跟大家报告一个事情，就是星期五晚上哈，我们今年第一次的同工培训讲座哈，我们叫做在承担使命当中经历生命的更新。我们邀请到一个有着40年服事经验的一个老牧者哈 ，Andrew 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分享。我相信那一天，凡是来到这里的人，我们都能够经历那个圣灵的触动。引领我们，然后我们看见最承担使命对一个教会，甚至包括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那个重要性。而且在那一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吃惊的发现，我呢跟他打交道很久了，但因为不会去问各自的年龄，猜一猜他多大年纪？跟我在这里，我们两个配合，我们两个在这里差不多2个小时哈。你们看见他是不是很充满活力？他多大年纪？大家猜一猜？70岁。当时我听到，哇，哎呀，求主给我这个能力，让我再能够到70岁、80岁仍然能够像这样，真的是哈利路亚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以后呢珍惜这个机会，大家不要被那个同工两个字吓到哈。同工其实我们都是主的同工啊，希望呢我们每一次有这样的讲座的时候，我都会对全教会开放，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每一次你相信有这样的经历，都是圣灵工作的时候，他会触摸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更新改变，以至于我们这个教会能够一起往前走。所以下一次呢，也记得哈，我不在当我还会再提醒，就是各个小组，希望那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当有这样的时候呢，希望你们的小组也都能够来。我们既然我们有了意向，我们就一起往前去，好吗？愿神继续来祝福引领。所以呢，我们也谈到那个我们将会通过一个特别的事工叫怜悯心，就是资助一些的儿童能够以至于让我们的教会和这些的地区建立连接。我们上星期我们在分享，我们有一个梦想跟计划，明年我们能够派出我们教会的第一个短宣队到那边去哈。资助孩子呢，不是像你想象的没有那么的贵的哈，就是一个孩子其实一个月48块钱就可以了。当你愿意还有呢，还可以更多一些。但是当我们那个教会我们一起来资助一个地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一起去探访他们通过当地的教会一起来帮助那个地区的人们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宣教的一个机会和一个平台所以呢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积极来参与哈。我们在5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就是我们宣教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就是我们怜悯心的主日他会再次回到我们的当中来分享，特别介绍那个地方的信息让我们的教会我们能够一起参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大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宗旨不是在所有的地区，他们专门针对这个发展中国家处于极度贫困当中的这些的孩子和家庭所以当我们去帮助的时候，你不是锦上添花，其实你是去救命，你是救他们，奉耶稣的名把他们从贫穷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将会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并通过这个孩子来影响他的家庭，影响这个社会，所以愿意弟兄姐妹更多的来参与哈。那下面进入到我们的信息当中哈。我看到一篇的一个故事哈，是一个英国的医生，他叫做卡布他描述的一个他和他的一个病人之间互动的一个的经历，就是在这个圣诞节前2天当中，他注意到他的一个病人比较奇怪哈，从治疗的角度来说呢，他已经完全康复了，但是这位病人呢一个老病人哈，时不时就说他的这里又不好了，那里又不好了，刚刚帮他看完了这个臀部的问题哈，过一天他的手又不行了，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已经做了那么多的检查，但是呢，当他最后一次再一次经过一个很详细的他们的会诊，得出一个这个病人是健康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来到这个病人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诊断书上写过，他告诉这个病人，你已经康复了，离圣诞节只差2天了，你可以 回去了，换句话说你可以被 discharge 了。就在他最后一次的诊断结果出来，他和这位病人在交通的时候，他发觉这个病人当他讲出这些以后，这个病人很不好意思，但是好像也很为难，然后他在那里吞吞吐吐，最后对着他说了这样的话：医生，你知道吗？我有何等的孤独，医生你能不能治疗我的孤独？这个事情引起这个医生一个很大的反思，他说他很希望他能够帮助到他，他很希望能够开好像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给他，但是他的职业操守告诉他，其实从病理上这位老人家没有任何的抑郁症，没有任何的抑郁症。所以他发现其实这个老人家的例子给他看见这个世代存在的一种流行病，叫做孤独。而他自己当他去回想他自己的时候，他也看见虽然他的家里面很嘈杂，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也有同样孤独的感觉。所以他最后说，他知道这个问题，他也很同情他，他也心中有很多的共鸣，但是非常困难的是，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治疗孤独。所以最后呢，他还是修改了他的诊断报告，上面强调这位的老人家必须在圣诞节期间留在医院接受治疗。啊，当他告诉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看见他这个病人一下心情非常的好，但是同时他自己在内心深处有一点点的担心和害怕，因为他将来迎来圣诞节，那个时候很多的亲戚会到他的家中，而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讲孤独的时候，有的东西是真实的孤独，有些真的是，比如说有些老人家真是回到家中没有任何的人，只有他一个人。但是很多的时候在这个世代我们面临另外一种的孤独，叫做内心的孤独。它跟你所处的环境并没有关系，或许你的周围都充满了各种嘈杂的声音，你中间你的周围不缺乏陪伴你的人，但你的内心就是孤独。甚至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我相信有的弟兄姐妹你仍然内心中感到孤独。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教会也是我们人共同组成的。其实你发觉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增多，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其实我们对人性、对自己、对你周边、对整个人类、对人性的了解会越来越深刻。我们会越来越看见在这些的背后有很多很多人的软弱。为什么我们会孤独？很多的时候或许是因为我们采取了一些的防备的机制，为了来保护我们。我们很怕来到一个群体当中我们陷入到纷争当中，我们很怕来到一个群体当中被骄傲的人所伤害，或者让自己的自卑更加的严重。我们很怕去看见虚伪，我们厌恶了虚伪，我们很怕彼此伤害，我也很怕自己被伤害。所以当那个时候我们怕得太深的时候，我们来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虽然来到这个群体当中，但是我们不愿意人有接触，甚至说我们不愿意有人更深的接触，我们不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灵让别人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当中，因为我们怕，怕被再次伤害，怕被伤害的更加的深刻。但是遗憾的是，在这样的保护的过程当中，你发觉我们还是得不到那个安全感，我们还是得不到那个满足感，我们还是收不到那个爱与被爱的那种真实的感觉。这或许是我们人面临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很多的时候，包括这个社会上，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来应对人的软弱。或许这个时代我们经常在提，或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会直接的去讲，但是可能我们也通过各种各种层面我们来应对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在分享一个桥梁的一个系列的主题，我们来强调我们的教会是神使用连接神国和这个世界的桥梁。我们一直来这个过程当中来反省，我们作为桥梁，我们如何让我们自身能够牢固可靠。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彼此的关系，就像桥梁一样，其实这个建筑材料当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缺陷，没有完美的建筑材料，对不对？所以呢，经常我们会使用各样的方式，质量的控制，或者从设计工程的角度如何来消除这些的不足，以至于让我们的桥梁可以造的坚固，发挥它的功能。那么在我们的教会其实也不例外，而且我想告诉弟兄姐妹啊，甚至告诉那些你还不信主，只是觉得好像对我们信仰感兴趣的弟兄姐妹，恰恰教会是我们应对人的软弱、解除孤独的最佳的地方。或者从每一个角度来说，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教会为此而存在。你会发现，如果你愿意去了解的话，你愿意去经历的话，除了教会，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类的群体专门会针对这个问题，而且能够提供真正可以控制并且最终能够解决的方案和环境。为什么其他的群体无法解决的关键呢？因为在于他们要去解决的时候，他们无法不带着其他自私的动机，而带着自私的动机本身就是人的一个软弱，这本身就是问题，以至于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应对甚至去解决。我们可以看公司是一个的群体，对不对？你发觉今天的公司，其实公司花很多的钱去关心这些员工们的健康、心理健康，他们各种各样应对事情的能力。如果好的公司啊，他会这样去做的，他投入大量的资金，有的时候好像跟你的所做的具体的工作没有关系，但是你发现不可避免后面的驱动力是什么？是老板的利益，对不对？他最终要看见公司是不是盈利，是不是？那么对于一个社团来说也是一样，所以很多的时候团长或者参与当中的一些重要的成员，他们的利益在影响着整个的事情。然而教会不一样，教会我们是神爱的群体，我们能够去认识神的爱，给我们能力去来面对。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讲应对人的软弱、解除这些孤独的时候，你发现就是人的问题。而当我们来谈到人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觉在人类历史上不是只在这个时间存在，对不对？很早很早以前就存在。我们今天就要来到圣经当中，记载2000多年以前存在的这样的问题，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他引着门徒们如何来应对，如何引领他的使徒们如何来应对。今天我们就来看一本特别的书，就是刚刚姐妹为我们所读的哈的那本书呢，叫做加拉太书。刚才她读的呢是加拉太书当中的一段。当我们如果愿意去看整本加拉太书，不是只是抓住一个句子的时候哈，你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存在这个加拉太书这本书当中。那个时候的书信经常是教会出了问题以后，他们写信去给这些属灵的长者啊，特别是那个时候我们保罗啊，去询问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那么这封信章当中谈的呢，最重要的是当时他们这一群在加拉太这个地区的基督徒们如何去应对人的软弱。在我们在这封书信当中，你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些的基督徒们，他们有主要有两种的方式来应对人的软弱。我相信可能我们都很熟悉，第一种叫什么？律法主义。第二种呢叫自我主义。我们换得明白一点哈，不要跟那个政治上的 liberal 混在一起，我们叫做放纵主义哈。我在讲这个名词的时候，我特别提醒可能你在寻求信仰还没有迈入信仰之门的朋友们哈，其实这个不是教会的专用术语，其实是这个社会的现象。我们的律法不单单是在我们所讲的圣经里面记载的，就是包括我们在社会上各种的准则。 你的行为的准则，文化当中的准则，我们是不是用这样的要求人哈？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律法主义的时候，是讲当时那些人，那群的基督徒，在他们看见他们生活当中无可避免的出现很多人的软弱的表现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声音说，我们必须回归旧约时代的律法，必须要求人严格的遵守旧约时代的律法，或者我们可能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慢慢在这个第二圣殿时期啊，以色列人在摩西律法的基础上所开发出来的一整套的行为准则啊，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群体，一直致力于去遵守这样的准则，宣扬这样的准则，叫什么？法利赛人啊，感谢主哈，大家都知道哈啊，他们就是在那里说，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地方来，但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最专注的是人外面的行为，他以外面的行为来断定你这个人的内心，你是否得救，你是否是属于神。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他们和法利赛人出的一模一样，就是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伪善。因为他们的律法，他们是有选择性的应用，或者说选择性的解读。我做得到的，我拼命去宣扬，这是最重要的。我做不到的，我把它淡化，甚至呢，从我的那个当中把它给剔除出去。这就是当事人所看到的。而且呢，他们在遵循这些律法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让一个特别的群体的利益得到了保障，但代价是什么呢？他让整体的标准全部的降低。我们知道耶稣来的时候，他所宣扬神国的标准是我们人无法企及，所以我们伏在他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是罪人。但是这群人不一样，他们在淡化啊，所以呢，产生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书信当中，当保罗有针对性的在谈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们出现的问题，这都是盯着别人，然后批评对方，指责对方，定罪，然后呢，再加上无情的惩处。实际上，这些人没有真正对律法的真理有认识。我们知道后来耶稣说过，律法的真理是什么？两条，什么？爱神，爱人如己。所以你发觉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说律法不重要，而是真的律法重要，但要你明白律法背后所带的意义是什么，是让人知罪，更懂得愿意来依靠这位上帝。你想想，我们在一个爱的关系当中，你发觉最重要的不是我觉得重不重要，而是我爱的那个对象他觉得最不重要，对不对？那么对于下面另外的一个方式叫自由主义，或者我们放纵自由主义。所谓什么叫自由主义呢？他觉得他抓住神的话语，我们今天都在恩典之下，律法对我们不再有用，所以呢，我在主里面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信仰成为他们各种放纵犯罪的通行证。这就是当时他们的表现，反正只要觉得对我好，对我有用的，我就可以做，因为我已经不在律法之下啊，神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只要我好，神的心就满足了。所以这一群的人呢，他们分成两派哈，这群人呢，他们表面和气，但是看见生活的放纵和败坏，贪图各样的虚名，寻找一种感觉，他们专注的是功利。为什么有拜偶像的行为发生呢？在这个当中记载到，因为只要有用的就是神，我就去拜，就对他有用。大家有没有听到哈？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请耶稣像的，你听过吗？这个像，请耶稣像，我们很熟悉，在哪个里面？佛教里面我们请观音像，对不对？但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警醒，今天我们到底在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如何来跟随主。所以这些人对真义的认识不足，他们不明白真正的自由到底是指什么。真正的自由可以给人带来真实的享受那个美，那个善，活出来的也是美也是善。用一个小小的比喻举例给大家啊，前久我们墨尔本一年开始我们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澳网公开赛。我不知道，我是很喜欢看，不知道弟兄姐妹喜不喜欢看哈。 你发觉在这些赛场上，特别我们一些喜欢的球员，不单单是他的球技，他整个人在场上的表现，他的人品，你在看一场球赛的时候，你会去享受，是不是？你会去享受那个美啊，他那个动作的优美，我们会发自内心的去呼喊。但是给我们这样的享受，他们，我们可以说他们在自由的发挥，对不对？自由的发挥，发挥他们的技术，而让人看见这个人体的美哈，让人看见，感受到那样的氛围啊，他们和这个观众的互动，他们对对手的尊重，都让你感受到那个美和善，是不是？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在这个背后是什么？背后是很多很多的约束和规条。这些伟大的球员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球员，离不开他们从小就有非常严格的对自己的要求，有很多的训练，很多的纪律他必须去遵守，他不停的训练，不单单包括他体能的训练，还包括他们个人品格的塑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懂得当你失败的时候不要去放弃，当你打败对手的时候不要去骄傲，懂得去尊重对方，懂得把那个爱，懂得那个美的东西能够活出来。这是我们可以所理会到的一点点关于我们讲基督徒的自由。神给我们的自由不是让你没有约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让你明白你这个自由的追求以后，你愿意去按照神的教导去操练，以至于我们可以享受到神要赐给我们那个爱里面的自由，甚至我们能够去传递这样的自由，而且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去享受这个的时候，其实是永恒的，不单单是一段时间。所以为什么要来强调我们愿意信主的人是做主的门徒，意思就是你要来学习和操练，以至于你可以得着这样的自由，而不是说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可以随便干什么事情。这个有一个天大的不同在这个当中哈。但是你发觉当我们仔细去看这段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啊，你发觉无论是律法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他们带来一个非常丑恶的结果。在这个书中，保罗一再的把它点出来，什么？骄傲、虚伪、爱虚荣、纷争、论断、嫉妒、抱怨，最后两个最重要的他指出来，就是对人的冷漠。因为我们以律法来要求人，你做不到，不属于我这个群体，你跟我 cut off。我自由的，我就喜欢像这样，我才不管你怎么样，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带来的是对人、对世上灵魂的冷漠。最终的结果，其实我们看到的还是自我为中心。所以保罗毫不留情指出来，这叫做随从肉体，你们相咬相吞，彼此毁灭。而对于其中三样东西，如果你们去仔细的去读哈，保罗一再的强调，或许是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常忽略，我们经常看重的是一些道德方面的缺陷啊，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道德方面的缺陷，而没有看见这三个东西在教会当中的危害啊。有一位很著名的这个神学家 Richard Langenecker啊，他是非常有名的新约的圣经学者，特别对加拉太书有很深的解读，甚至现在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这样的解读。他指出来，在这本书当中，虽然保罗，你可以看见他所有的书信当中，虽然保罗总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犯罪，但是对他来说，骄傲、冷漠和自负也是犯罪，而且事实上，他认为对于信徒的群体和福音信息的传播而言，往往比公开的道德失误更具有迫害性。那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呢？那我们如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去应对处理我们人之间的软弱，包括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在这里呢，同样在借着这一本书指出了一条的道路，就是被圣灵引导。换句话说，他有很多个不同的说法，但是表达的是同样的事情。被圣灵引导 在五章十八节哈，靠圣灵而活，靠圣灵行事。但在我讲之前，我先提醒大家，大家稍微慢一点，我在讲解决方案，我不是讲要求，所以这点我们需要分辨清楚。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不是你必须做到，你才是基督徒，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用你做到这个，哦，我是基督徒了，而是说你是门徒，你要去学习这样去做，让圣灵来引导你。啊，我相信这句话呢，在我们的当中，可能很多人我们都这样做，啊，都这样说，但是它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这个答案就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当中。这里呢，很多这个他们经过很多研究的圣经学者，我们都一致的能够认同，下面的这段经文就是保罗给出的顺从圣灵的具体的指示。而且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段的经文，我们总结出四个字来。先问问大家，哪四个字？有人先有点认识吗？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好，不考大家了哈，四个字叫做彼此担当。然而在讲这个彼此担当的时候哈，它有两个的度象，我们需要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出来。彼此担当不是担一个人的事情，它一定是什么？我们彼此的事情。所以它有两个度象，一个是个人的度象，一个是群体的度象哈。当我们能够仔细来读这段经文啊，因为我已经跟大家也说过好多遍，这个因为经文它的原文是希腊文啊，希腊文的文法呢跟我们的中文是很不一样的，它有很多的细节。为什么你发觉很多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来自于希腊文呢？因为希腊文是个非常严谨的语言，它一个字形的变化可以表达出它的单双数、它的语气、它的时态啊，那我们中文要一些的其他的方式能够来让我们一起来明白哈。在这里呢，这位的圣经学者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帮助，他在研究了这些的背景还有希腊的文法啊，它的时态以后呢，他让我们看见其实他每一段的经文有一个组合。换句话说什么？他一个部分是谈到个人的责任，另外一个部分呢谈到我们集体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我打在上面的经文，大家可以看到哈，红颜色的呢是我们集体的责任，蓝颜色的呢是我们个人的责任。好，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哈，这里他所讲的哈，第一段呢，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或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弟兄们指的是什么？是我们所有的人，是我们这个群体哈。所以要告诉我们群体有个责任，当别人现在被软弱所证犯罪了跌倒了的时候，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去指责他，把他打趴下，把他赶出教会，还是什么？去帮助他，把他挽回回来，对不对？接下来第二句呢，告诉你，你自己也要留意，免得也被人，这是告诉我什么？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要有责任，你要去认识自己，你要意识到其实你并不比别人强，我们都是受造的人，我们都有人性的软弱。或许在这个时候，在特定的方面，你表现得比别人好，但没准在另外一个方面，令人看不见的那个方面，其实你很糟糕。这里不是说让我们好像被这个罪所捆绑了、指责了，而是你要懂得一个怜悯，你要为自己负责任，你要自己要去警醒，你要认识到自己的脆弱哈。哎，接下来呢，这个句话非常有意思，但是呢经常被我们错误的解读哈。这句话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会成全基督的律法。什么是重担？什么是重担？我们经常用这个话，我们经常把它理解为生活当中的艰难，对不对？哎呦，我工作当中遇到了困难，来找弟兄姐妹，我牧者，我们一起祷告啊！现在我这个做生意有点困难，我们一起来。圣经当是包括这些，但是仅仅包括一点点。在这个字的希腊文的原文的最最重要的意思，不 不是你我想象的单纯，好像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一点点的困难，有点疾病。它指的这个重担，是指的我们人性当中我们要面临的这一切的试探诱惑，这个的重担。每一个人你都想做好，对不对？其实不管你信不信主，其实一般的人的心里面都想做一个好人，都想被别人认为好，都想做一些善的事情，让自己的心里面感到。但是经常你发现我们做不到，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做不了的事情我们经常做，我们做得了事情我们经常不做，就是这样。所以他更大的重担是指的是这个，是人性当中你受到那些的挑战。所以当我们面临这些人性当中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互相担当，互相帮助，不是拿着道德的大棒随便去打别人抬高自己，乃是让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一群软弱的人，我们必须依靠神。而这里他说这样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的核心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是爱，是牺牲，是去包容，是去建造，是去更新。好，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看来到这里啊，又是讲到我们的自己。所以要我们要懂得自省，不要去骄傲，不要因着好像我在这个属灵的这一点点的事情我做得很好，我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不上。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懂得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本相是什么，以至于你可以在人的面前你找到你自己正确的位置。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彼此的帮助。我作为牧者，虽然我在台上讲，我也需要你们彼此的帮助，而且我现在我也在经历弟兄姐妹的帮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一起成长，难道不是吗？不是高举某一个人啊，高举一个牧师哦，你怎么怎么样。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都有人性的弱点在里面。你可以去看世界上你认为最伟大的人，当你去看他的生活的时候，都不可避免的你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瑕疵，这是我们人生的真相。所以我们需要去自省，我们要去意识到，我们要自己为自己负好责任。另外一个在这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是那个夸口哈，夸口的翻译不是很好，要不然的意思就是说啊，其实我们是可以夸口的哈，为着自己的夸口。这里真的夸口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认为你做的可以，就这个意思，不是在面前你看看我又怎么样，就是说我认为我过得去，良心我做得好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这个翻译呢，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个圣经的研究，就是这样，我们需要真正挖掘它到底讲的是什么，以至于对我们现在的人有真实的帮助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哈，下面这一段呢又是讲到一个集体的了，讲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经常理解是说啊，对你教导你的人你要感恩啊，你要跟他分享。最核心的意思哈，这一段呢大家不用过度去解读，因为这一段我们都公认可能是存在一个那个当时具体的人和这个保罗之间的一个他们讲的事情。但是他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要懂得感恩，学习彼此尊重。那些引领你信主的人，那些在前面带领你的人，你要去尊重他们，也懂得和他们一起来分享，就是这个的意思。然后接下来呢又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哈，因为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很清楚的分辨，我就跟大家讲那个希腊文的那个词，可以直接看清楚它是复数还是单数。它甚至包括它的这个动词也有单复数，包括它的形容词主语谓语都有单复数支撑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得清楚，这里呢讲的是自己，还是一样的强调，不要去自高自大，自己骗自己，觉得你很属灵，你怎么样，而是时时记得你所敬拜的，你所讲话的背后是这位的上帝。这位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是轻慢不得的啊。那么最后提醒大家，不是我们你种什么你收什么，而不是你说什么你收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换句话说，你的生活要反映出你所说的，这才是真正你在种你在收啊。最后一个呢这个当然我们很熟悉了哈，但今天重点我们不是在讲这一块哈。最后呢叫我们行善不可上志，诸如此类的话，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刚刚我在崇拜前还和一位姐妹有这个分享 啊，他很难过，啊，他帮助了别人，但是别人倒反，对他的好像帮助还说一些的话，让他很难受。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做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去做善事不是为了自己，我们会遭受这样。所以如果说这个东西很简单，保罗不会在这里提你们不要丧志，对不对？很简单的逻辑吧，啊，所以不要去丧志，不要怕，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不要管别人会怎么样。你有这位上帝做你的主宰，而且你在做这样的时候，你要清清楚楚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你享有永生，你有我的祝福在那里。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是像这样，他做的那么好，最后还被人钉在了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去，神有时间，他会报答你的，记得这一点。所以呢，通过这一个的经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哈，今天呢，我们就可以点出我们在讲的另外一个来评估我们桥梁这个质量标准的第三个标准，就是什么？靠圣灵行事，彼此担当。这个是我们第三个质量的标准，我们需要活出我们靠圣灵行事，彼此担当这两个的度向。第一个，我们要为自己负起责任来，为我自己生命的成长负起责任来，不是都是怪罪对方啊。虽然这句话呢，从我这个牧者讲出来不好，但是求主给我这样的勇气，也弟兄姐妹给我这个的包容，不要都是说我得没得到喂养，而是说我愿不愿意去，我去寻求，我来寻求帮助，我祈求这位上帝亲自来带领我，我愿意花时间在生命的成长上面，我愿意去警醒，我愿意来到这个群体当中彼此的帮助。这是我们要自己负起责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end of the day， 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这位神交账，我代替不了你，你也代替不了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彼此问责和担当。面对这些的重担，面对人性当中的软弱、试探、诱惑，我们必须，我们合成一个群体，我们彼此的守望，彼此的扶持、帮助。当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愿意去用爱心拖住对方。所以很重要，我们需要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讲真心话，而不是讲一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话。能够愿意学习凭爱心说诚实话，能够让我们的交往真正造就对方的生命，这是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很重要的意义。另外一个呢，我稍微点一下，就是靠圣灵行事。通过这个的例子，保罗的讲，你会看见我们对圣灵的引领，圣灵靠圣灵行事，或许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很不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对圣灵的引领，我们经常把它解读成为一种感觉，感觉好啊，今天感觉好，圣灵与我同在啊，明天感觉不好，哎呦，圣灵不在了，我怎么办？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依靠圣灵很重要的是体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明白神的心意，你愿意去跟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经历圣灵的引领，而且你经历到痛苦、挣扎、难受，告诉你好消息，这个是明证圣灵与你同行，圣灵在引领。为什么？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要引领你，我从老我，从那个老我当中解放出来，你的心我，你的那个真我能够成长起来。老我的改变不痛才怪呢，如果你没有一点痛，你现在觉当基督徒当得很舒服很爽，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走错路。当你发觉你有挣扎的时候，我恭喜你弟兄姐妹，你不要放弃，你恰恰需要来到这个群体当中，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一起来经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在最后呢，我结束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来讲解什么叫做我们靠圣灵彼此担当。这是个很好的故事哈，来自一本书叫做 Let Your Life Speak 啊，叫做让你的生命说话哈。有一些年轻的能读英文的弟兄姐妹，我曾经送过你这本书作为一个礼物哈。这个的作者呢叫 Park Palmer 啊，他在这个书当中呢记录了一个段的故事，给我们看出他如何依靠一个弟兄姐妹的群体， 靠圣灵行事，彼此担当，以至于塑造了他后面整个生命的里程。他告诉我们这样的故事，就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有一次的机会，他得到一个机会，有可能去担任一个小型教育机构的总裁。他呢觉得他自己蛮够格的哈，他各个方面，因为他的学识各方面都是非常好，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他觉得，但是呢，他呢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特别的群体哈，叫贵格会啊。如果大家听过一些呢，会明白贵格会呢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群体当中非常讲求集体寻求的这样一个群体哈。他们有一些的习惯，那么他作为贵格会的这个会友呢，他们有一个事情他要去做。每次当他寻求的时候呢，他们会成立一个叫做分辨小组，他会邀请十几位成熟的基督徒一起来到，一起成立这个小组哈。他们在一起呢，差不多3个小时。这十几个人呢，他们的这个任务不是给他提意见，你该怎么做，而是在这个3个小时当中，非常敞开的问他一些的问题。发自真心的问题，问他，一直问他，问他，让他自己开始内心去反省，去思考，以至于他得着圣灵的启示哈。那么从刚刚一开始的话呢，大家就开始问了哈。他呢一来应对很自如哈，哎，反正讲到什么呢就讲，直到突然有一个人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这样说哈：成为总裁，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一下子打中他的心灵，让他突然从他的那个脑子的思维当中一下进入他的内心深处。在他能够开口回应之前，他差不多花了整整1分钟，但最后他出口的是什么其实啊，我也不是太喜欢了哈我呢这个人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的啊，特别不喜欢当这种总裁要涉及很多政治啊筹款啊这样的事情哈但是呢我也觉得这个人呢其实蛮孤独的，你发觉吗，他已经乱七八糟说一些了哈。但是呢他们那个群体呢很耐心听他讲，等他讲了以后呢实在有位弟兄忍不住了就提醒他弟兄，我现在请你回到我刚才问你的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他又有一段时间的沉默然后在那里又是讲了一些，但是那一位很有智慧的弟兄还是回到这里。结果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就是一种的沉默，他的内心当中越沉默的时候，他觉得好像他的心在出汗，他的内心在呻吟。最后他讲出了一句话，他觉得让他自己都非常吃惊的话，他最后他小声的回答说：其实我想的，我最喜欢的就是我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下面有个总裁的头衔。当他分享出来的时候，很感恩他们这个群体都是一群有经验的成熟的基督徒们，他们并没有笑，没有笑，而是沉寂在一片的沉默当中。因为他们知道他虽然的回答很可笑，但是他的内心，他的心灵当中一定很挣扎。所以在这个沉默的当中，他有更深的思考。最后终于那位提问者用一个让人开怀大笑的问题打破了个沉默。他说：其实帕克啊，你能够找到，你可以想到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把你的照片放在这个报纸上吗？大家很开怀的笑。但完了这个会以后，他一下子明白了，他想做这个总裁的愿望不是他人生成长当中的需要，而是来自他内心的那个自我，那个寻找虚假，想要得到虚荣的那个自我。所以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打电话给那个机构，他告诉他他不再愿意去担任这个角色，把他的名字从这个当中撤下来。而且他最后说，如果当时他接受了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可能是非常糟糕，同时对这个机构来说将会是灾难。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寻求什么职位的时候，好好想想你的内心哈。后来我们知道哈，他是被称为美国近现代非常伟大的教育家，他写了很多的书，不单单我们信仰界很多整个的教育界都用他的书作为一个经典。 他甚至在2011年被评为25个对这个世界现在有深远影响的人。所以他当去回避这个他得到神的引领的时候，他得到更多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学习真的让这个靠圣灵彼此担当，不会再成为我们嘴上的一个口号，成为一个我们生活的实际。但是在之前呢，我想要引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事情。因为当我们有孤独，当我们感受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听了我们有挣扎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都是历史的产物。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教会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前面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或许是我们彼此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误解 whatever 各种各样的事情，以至于我们会有。但是我要大家提醒大家，你要记得，我们是一群属神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是有福的，神会给我们这个恩典和能力去面对的。所以在我引领大家做这个之前，我先邀请诗班来献这一首诗，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我希望大家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来听这首的诗歌，完了以后我领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我们彼此和好的事情，一个小小的仪式，以至于让你的心灵可以得到清除，让我们能够重新上路，好吗弟兄姐妹们？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弟兄姐妹们，你们有福吗？声音不太响啊，你们有福吗？
有，
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所以我们能够去面对，而且我们的目标不是要让我们成为完美的人，对不对？不是让我们这个群体成为一个完美的群体，乃是我们仍然能够与这些软弱我们共存，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美好的见证，让人看见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来。我们会犯错，但是我们会悔改，我们会改变。我们现在像这样，我们都在成长哈。下面呢，借着这个机会哈，我邀请弟兄姐妹和我参与在这个当中，我叫做我们彼此和好，彼此担当。我希望今天能够作为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我们彼此还是我们和教会，一个新的起点，让我们能够去放下过去，把我们过去所受的委屈，我们的苦，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的难受和眼泪我们放下，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让我们学习立志，我们重新来彼此面对，让我们带着恩典来彼此面对，用爱来彼此面对。是我们会有还会有问题，但是没关系，我们是一群上帝的儿女，我们都能够借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来彼此和好。大家愿意吗？ OK， 好，那我们下面我念前面，那么希望你，如果你愿意，我不逼迫你哈，如果你愿意呢，你就念后面粗体字的好吗？斜体字的哈。主耶稣命令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没有很好的持守这个命令，原谅我的不义，请为我祷告，让主在我心里点燃他的爱火。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讲好不好？第二句，主耶稣命令我们爱邻如己。我们总有自私，内心刚硬，原谅我，我的朋友们，并为我祷告，让神的恩典融化我，温暖我的心。主已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渴望这样的恩典和洁净吗？主也告诫我们，寻求宽恕的人必须也要饶恕他人。你愿意饶恕那些伤害了你、得罪了你的人吗？
我愿意，
但我需要神的帮助和你们的帮助。下面我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我邀请你闭上眼睛，在你的座位上保持站立。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以及从恩典来的勇气和能力，让我们不单单去说，我们也去表达，去行动。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或聚会以后通过各样的方式去，你认为你得罪了或者你被得罪的，去和好，去重新开始。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如果你愿意现在去做也可以。愿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我们懂得如何真实地把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许你的心里面现在正在挣扎啊，你有很多的苦毒，或许是以前别人的一句话给你造成的伤害，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愿意放下啊，你愿意去饶恕，同时呢你也愿意让神能够在你的心里面做这个奇妙的工作，让你重新被爱来充满，让你对这个教会对人的失望拿去，重新给你对爱的那个渴慕，你愿意去迈出这样的脚步去做这样的事情，去愿意与人和好，时时际际的你可以去说上一句话或者去拥抱对方都可以，但是愿意你能够利用这样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作为你的儿女，我们矗立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面临各种甚嚣尘上的言论，这个生活的压力和我们人性当中的软弱，我们经常的失败，我们经常的羞辱了你的名，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特别帮助我们在好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那么多年，我们的棱角被磨去，我们好像不再有什么样的盼望，我们觉得我们人本来就像这样。主啊，祈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活出了不一样，就是你自己。你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你，能够来效法你，以至于我们每一个平凡的生活，每一个平凡的生命，在你的里面都可以活出不平安。特别把我们北华这个群体仰望在你的手当中，特别当现在我们明确了我们的意向的时候，祈求你帮助我们做那个和好的工作，让我们消除我们彼此之间各种各样的误会隔阂，让我们知道其实主，我们都是为着你，向着你而去。主啊，你自己的圣灵来做这样的工作，孩子做不了这样的工作。你让我们的心被你所软化，我们愿意合一在一起，向着同样的目标去行，我们愿意更好的能够来跟随你，愿意在每一天的生活彼此更深的连接，我们能够说真心话，我们能够分享我们内心的软弱和挣扎，我们能够彼此的扶持，我们能够彼此的担当，以至于我们这个群体能够成为你健康的身体。不单单我们每个人得到健康，让我们这个群体也得到健康，能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这个社会上活出你的荣耀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起来敬拜。有一份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主。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再次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当中，和我们一起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也更是希望神借着我们的敬拜，他触摸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灵，让我们真实的能够领受到他的祝福啊！愿我们一起能够来领受他的祝福和差遣。北华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领受他话语的时候，求圣灵亲自来做那个奇妙的工作。 主要松好我们的土，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愿意来接纳他的爱，让我们也被他的爱所激励，能够去爱，能够靠着圣灵，不是靠着我们的感觉，能够靠着真理，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固执己见，能够来跟随他，让我们能够来彼此担当我们人性当中所面临各种各样的重担，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体，把你的祝福活出来。我们谢谢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圣灵的感动引领和保守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次神祝福大家，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大家请坐。
Yeah.